各位同道大家好，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。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为政篇的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四章的内容。我们先看第九章，子曰，吾于回言终日，不委如愚，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人物，就是颜回。颜回也称颜渊，字子渊，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。颜回13岁拜孔子为师，颜回也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，是孔门72贤之首，尊为儒家的父圣。论语里边说他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为人谦逊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孔子对颜回评价是非常高的，称赞贤哉回也，回也其心三月不委人。只是可惜啊，颜回去世的特别早，历朝历代对颜回的谥号追加是比较多的。唐太宗尊颜回为先师，玄宗尊之为衍公，宋真宗加封衍国公，明嘉靖九年改称傅圣。现在在山东曲阜还有个傅圣庙，供的就是颜回。吾于回言终日，不委如愚。这个回呢，当然就指的是颜回。不委呢，就是顺着搭话，没有什么疑问的话，也没有问难的意思。这个地方注意，颜子的不委和孔子说的六十耳顺不是一回事儿。不委呢，是说啊，颜子听孔子说话的时候啊，他一说他就听懂了，一点就通，这是个点对点的关系。耳顺说的是心性水平到达无所不通的境界，这是个点对面的关系，这个地方不要混为一谈。如愚呢，这里边指的是圣人讲话的时候，颜回听着都是表现的样子就像一个完全听不懂的愚人一样。退而省其思，就说呢，从圣人身边离开之后，颜回省察自的言行。省其思的思指的就是慎独的独，不是单指没人的地方，也包括有人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你心里究竟是个啥样子，只有你自己清楚。能察心之所安处，这个安呢，就是思处所在的地方。亦足以发，对圣人讲的道理能做到举一反三，不但能说得清楚明白，也能落实到具体践行上。比如圣人对颜子说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子听了之后不会去追问礼和非礼怎么分辨啊，视听言动该具体怎么去实施，怎么去践行，抠这些细节他不会问这些的。但是呢，他明白圣人的意思究竟是啥意思，就是一听就明白了，能举一反三，非常聪明。那圣人在私下里边观察颜子的具体所作所为的时候，就发现了颜回能完全领会圣人的本意，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这个亦足以发的意思是说呢，你不但能做到，并且啊能举一反三的做到更多。论语里边用这个发字比较多，咱这里简单说一下。亦足以发指圣人说的话能真正领会并且践行出来。不诽不发是指以此以发彼，就是它是有个顺序在的。言而不发呢，是说把弓完全拉开准备射箭，同样用发字，意思啊也是有所不同的。那这句啊，回也不愚，就说呢，孔子对颜回的有个结论，这结论是说呢，颜回这人呢，看着像听不懂一样，实际上呢，这人是非常聪慧，非常有水平的这么一个人。这句话咱要白话翻译一下，孔圣人说，我和颜回谈话，有时候谈了一天，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意思，看起来就完全听不懂，很笨的样子。但我考察他不在我身边时候行止的时候啊，却发现他不但懂了我的意思，还能进一步发挥我的意思。由此看来，颜回不笨，实际上是非常聪慧有水平的。这里边咱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件事啊，就像啊，你想做一桌子，你叫了一个木匠， 你对这木匠开始详细说你制作的目的、功用、材质、尺寸、颜色等等要求的时候，这木匠在旁边听着，就是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的感觉就好像他完全没听懂，他没往心里去一样。但是等交货的时候啊，你发现这个桌子啊和你交代的是分毫不差的，这就是你想要的。甚至有些要求你还没说出来，这木匠他已经做出来了。从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圣学，我们要懂得一个基本道理：道可授不可传，大道难言呐。这个道是没有办法说明白的，如果能说明白，那就不是道了。孔子对学生也只能是因材施教，不愤不启，不诽不发。修道不同于知识和技艺的学习，知识和技艺的学习呀，它是术器层面的。但是啊，道是超越概念和形象，只能通过内心的体悟才能把握。唯有颜回能真正理解孔子，能与孔子以心相印。对于孔子来说，能默识心通，无所疑问，孔子当然是深喜之。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圣人之道也因人而显，颜回能默识心通，这只是他个人的修行。孔子还希望通过他的问难，把道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就把道说得更清楚。但实际上呢，颜回一说就懂，他就不会去问。道无可言，法无定法，有人问难才感而遂通，因人而显。提问者自身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圣人说法的层次，只有这种有水平的问难多了，才能行诸文字，帮助孔圣人把儒家之教发扬光大。道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无穷尽的，问难越多，其中的精微就越能显现。但凡是有人问难，必然是因为这心里边呢有不通的地方，都通了自然他就不问了。圣人呢就可以借此发挥，把这个地方说得淋漓尽致。像颜回这种能闻一知十，胸中洞明无碍的人，问难的时候就特别少了。所以面对颜回的时候，圣人呢只好寂然不动，他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发挥的。我们接着看《论语》原文，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搜哉？人焉搜哉？”这一章啊，是讲圣人观人之法的。懂得观人识人是为政很重要的能力。圣人治世，所作所为没有小事儿，都是牵扯到天下百姓福祉的。所以观人识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很小的事情托付给别人，只要按照这人的长处选人就可以了，没啥大不了的。而如果是治世这种大事儿，那是没有办法轻易托付的，一定得有个观人识人的本事，没有这个本事是没有办法做治世驾驭天下的事情的。这个所字啊，咱先说一下，诗经曰伐木所所，本意呢是指那个地方，楷书嘛当然有的地方了，就是所在。衍生的意思呢，就是用在动词或者是介词加动词前面，就组成一个词组，相当于什么什么的事儿，什么什么的物，或者什么什么的地方，什么什么的人。比如说衣食所安，也这层意思。这里边呢，视其所以的所以，以这里是为的意思，所以呢就是具体的干什么。你比如说从商、读书、种地等等，是先从大范围分辨的角度。视其所为是观人的大概，为善者为君子，为恶者为小人。所由呢是通过什么路径的意思，就是面对同样的目的，每个人选择途径是不一样的，方式方法也不同。就比如说以前读书这事儿吧，读书目的也不一样啊，有的人读书是为己啊，有的人读书是为了名，有的人读书是为了利，要看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儿。这里边侧重指的是心术。所安呢，安是指安定安乐，也就是心所安处，基于心安乐处的行为是乐此不疲的，否则就会不安不乐，一生改变没有办法长久。咱就拿打麻将这事情举例子，他愿意打麻将，他往那一坐玩得可高兴了，三天三夜那还是精神很好。 但如果呢，他不是心里边发自内心的愿意，你花钱雇他去打麻将，别说三天三夜，他坐个半天他就在那腰酸背痛的了。根本原因就是啊，打麻将这事儿不是他心里边安乐的地方，不是他发自内心的，是由于外面的这种压力他去做的，不管这压力是来自威胁还是来自利诱，效果是一样的。那察其所安呢，就是看他心所安稳的地方，安呢就是本心爱如此。那如果是偶然能安，是不能长久的。那再举个例子来说，你比如说这人平常喜欢的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瞧不上这个谈不上那个的，一天傲气冲天，哎，就算你现在勉强教他，你得谦恭有礼啊，咱们去那个地方啊，你必须得谦恭有礼。你教他之后他能不能做到呢？他能做到。他到这地方呢，他知道哎，低调低调，有礼貌有礼貌。但是你要到长久能长久得了吗？显然是长久不了的。一长久呢，他自己也觉得难受，难受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没办法了，那只要从那地方离开，马上他就恢复傲气冲天那个状况，这时候啊，他心安了，舒坦了。这里边呢，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视、观、察这个三个字呢，是从浅到深的次序。视呢，是侧重从一节来看，就属于一般情况来看，大眼看一下，这人原来是干啥的，看看他履历，他原来是做买卖的啊，还是这个市农工商啊，具体干啥行业的。观呢，显然呢就比那个视啊要缩小一截了，它比视的程度更详实深入。察这个字呢，就已经是从细微处深入分析总结得出结论了。这三句之间的关系啊，就像淘米一样，这米拿回来里边有沙子，有这个脏东西，对不对？我第一遍先淘一下，把大面容易去掉的东西去掉，第二遍、第三遍啊，接着去杂质。淘了三遍之后，这个米就干净了，就能吃了。所以啊，只是个大概。所由呢，是看他的所从之道啊，他干这件事是为义还是为利，还是为什么？你得知道。所安呢，就是看能让他心安定下来的究竟是啥。人烟搜哉，人烟搜哉。这个搜字呢，本意呢是指山崖旁边盖那个房子，山崖旁边盖房子不容易找吧，所以呢它的意思是指隐藏隐秘的意思。人烟搜哉，就说呢通过上边三点的看人识人，你就能看清楚他是啥人了。这个识人用人的关键所在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这个地方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人就无所隐藏了，你就把他看得清楚明白了。那这边呢重复说这个四个字呢，反问呢表示是加重肯定的意思啊，就说呢这种观人法那是无用质疑的，这样观的人呢也是无处遁形的。孔子教人的观人之法不仅仅对别人是有意义的，从为学者修身做功夫这个角度来说呢，也是可以做到自省不至于自欺的。视其所以，就是看我们自己在干啥，干的是哪个行业，了解这个行业，了解这个方向。观其所由，就说呢我们想达到我们在这个方向的目的，我们是通过什么手段，通过什么途径达到的。最后呢看一下我们心安处是什么，这条线顺下来自然呢就是一个不自欺的功夫所在。这一章翻译成白话就是，孔圣人说观人之术由浅入深有三个次序，首先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，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其次观察他用什么途径达到目的和做事的具体方式方法，知道他的行为模式，最后详细分析这个人心安于何处，由此知晓他的志向和所求。这样观人被观的人又怎么可能隐藏呢？是一定能被看清楚的。用这种方法观自己，时时自省，也能达到不自欺的效果。我们接着看《论语》原文，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温呢，是表示加热浴盆里边的水，用大火烧这叫煮，用慢火烧啊这叫温。温在这里边呢，有个实习的意思，就是学而时习之那个实习的意思。故呢，是指旧所闻，包括以前的故事典故等等。 心呢是指今所得，温故而知新就是旧时的见闻和以前的故事典故等等，这个呢实际上是个博闻的事情，通过博闻能够约理下学而上达精进义理，这就是知心，也就是传习录64篇里边说的道无精粗，人之所见有精粗。温故呢是侧重在外在见闻上面，知心呢侧重在自己对义理的提高上面，通过温故对道的所见越来越精微，自己对天理也就越来越清晰了。义理是道层面的事情，义理清楚了就是掌握了应变的根本了，器用层面的事情就能做到应变无穷。如果只是温故不能知心的，那只是个文件而已，能知心说明啊自己在义理上有进境，知心是能知其然的基础上有所精微，心体体会并不是凭空自创的，而都是从旧文中开悟心知，使内外心旧融合一体，只有这样才能谈到与时俱进和生生不息。那么咱进一步理解这句话啊，如果只能记住不能在义理方面有所进境，只会照葫芦画瓢，不能从义理的高度指导器用，当然啊也就没有办法指导别人了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学中医这件事情，学中医光会背方子用处是不大的，你除非病人来了他生的病跟医书上完全能对得上，你勉强对着症状你能开出方子来，如果病人得这个病啊他跟书上讲的他不一样，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如果你的水平仅仅是会背方子这种水平，那你怎么为人师啊，你怎么能去教育别人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你只有啊你医书通了之后呢，你也能通医书背后的道理，就说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，掌握了原理了，来病人来了之后望闻问切，你就知道他这个得这病是从哪儿得的，这道理在什么地方，按照道理再给人家开方子。当你把这个上面的和下面的贯通了之后呢，你这时候才有水平能为人师。这章咱用白话翻译一下，就是孔圣人说啊，能从温习旧之典故中开悟新知，才有资格为人师。我们接着看《论语》原文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器，器是可见的才算器，不可见的那是道。”《易经》里边说：“形而上为道，形而下为器。”从用事角度里边讲的器，是指各事其用而不能相通，就是说呢，一个方向来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呢，你让它去贯通，它没有办法贯通。现在所谓的专家学者绝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的，这像一个特定零件，它只能用在特定的位置上，你换个位置就没办法用了，它就是废铁一枚了，啥又没有。这里边讲的不器，是指能从天理的层面能可以贯通的通才。不器二字呢，你不能死抠字眼理解成不是没有啊，那个器呢是器用，就是用处，那放在一起就是啥用没有，或者说干脆理解成君子不是东西，这就是笑话了。不器是不专限于一个或者几个方向，君子不器这个方面呢，咱在传习录的第28章啊增点言志那一篇对君子不器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，感兴趣的大家可以翻一下。按照四书里边对用事水平的分类，贤人属于器层面的，就说呢他只擅长这一个方向，其他方向就不行了，就像是零件一样，放在这个地方完全是没有问题的，运转通畅，但换个地方它可能就做不来了，就是长于此而短于彼，是属于这个层面的。贤人的水平是不如君子的，君子是不如圣人的，君子不器的功夫就是格物致知而已，你能做到阔然大公，无私欲遮蔽，能率天命之性，天下道理皆能通透，自然就是个不器的境界。这一章和上一章彼此可以参考学习，放在一起呢，你就会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，分类越来越精细的自然科学，实际上呢它是个器用之学，在这个体系的后面应该有天理之学的引导和贯通，否则器用之学就会成为毁人之学，最后难免让人类社会迷失方向，失去根本。 科技造福，最后啊就变成个科技造祸的事情了。我们把君子不器这章翻译一下，孔圣人说，君子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用层面，应该达到体无不备、用无不周的水平。这一讲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讲继续为政篇的学习，感谢诸君。